如果我对你说，今晚我要教导的主题是神多么愿意饶恕你，无论你犯什么罪，或多么常犯罪，或犯多严重的罪，神都饶恕你，他完全饶恕你，不挑你的毛病，也不责备你，不再纪念你的罪。你一定会喜欢那篇信息，也会整晚拍手叫好。但那不是我要讲的主题，也许会谈到一点点，但我今天要教导的信息内容是我们一生中必须一而再、再而三、反复聆听的信息。有些教导的信息我们不能只听一次，而是必须经常聆听。其中之一是心思意念方面的教导。现场谁有心思方面的问题？我的天哪，我也是。口舌方面呢？我也是。还有，有谁很难饶恕伤害我们、得罪我们的人？好，耶稣常常教导的其中一个主题是，饶恕人是很重要的。他谈到我们应该饶恕别人，因为他已经饶恕了我们。我们为什么很难饶恕人呢？原因之一是，我们忘记了神饶恕了我们多少过犯。也许有时我们需要更多想到那方面。当我们很难饶恕某人，或者我们认为神要我们饶恕是不公平的，也许我们需要坐下来稍微想一下，想想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为什么这样爱耶稣呢？原因之一是他乐意饶恕，满有慈爱，那是多么美好啊。好，耶稣善于说故事，因为在说故事的时候，你给大家图像，不止话语，还有图像，帮助他们真正明白信息。我们把这些故事称为比喻。圣经里有39个比喻，虽然我不打算39个全部都教，因为那样会永远讲不完，但我已经教导过其中几个。今晚我要讲的比喻是不饶恕人的恶仆。我们要从马太福音18章15节谈起。开讲以前，我先说一下，你们全都看起来好属灵，好熟悉神的话，好敬虔。但有人在生气，甚至有人和你生气的对象一起来聚会。阿们。听好，记得从前戴夫和我常常一路吵到教会，一到前门看到第一个我们以外的属灵人，就装出一脸敬虔，哦，赞美主，感谢耶稣，进去坐前排座位上跳啊，拍手欢呼，唱所有全奉献。上了车一路吵回家，回到家我很气大夫不肯煮东西给他吃，不想。不过那是婴孩阶段基督徒的日常，却不适合成熟的信徒。阿们。不要因为有人故意要惹你生气，你就被惹动怒气，或者他们无意中就激怒你了。重点是我们根本就不该被激怒。今晚我想帮助你变得擅长饶恕别人，而且是顶尖好手。例如，我希望你开始每天早上下定决心，要饶恕每个来烦你的人，甚至在还没机会烦你以前就饶恕他们。怎么样？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每一天，除非你整天一个人宅在家，否 否则总会有人以某种方式来烦你。阿们。我们都有点像仙人掌，浑身是刺，我们会刺伤别人，会烦扰别人。所以请记住，当有人惹你生气，你大概也已经惹别人生气了，而自己根本没有发现。马太福音18:15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私下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大家说，私下。再说一次，私下。意思是，你不要去告诉别人，甚至不要用请求为犯错弟兄代祷做幌子来告诉人。我敢说，当我们用美好的祷告机会来泄露别人的隐私，一定会惹神大大的发怒。现在我告诉你这件事，只因为想请你代祷。天哪！所以你要私下去找他。我补充一句，明智的做法是先花点时间祷告，再去找这位弟兄或姐妹，确定他们真的得罪了你，而不是你那天脾气暴躁。或许错的是你，不是他们。阿们。如果你和某人有嫌隙，当面指正对方是可以的，但是要用对的方式去做，而且目标应该总是要带领犯错的一方进到悔改的地步，好让他们与神的关系不受难阻。去找他们，绝不是要让他们有罪恶感，让他们心情不好，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不喜欢他们做的事，不愿意忍受下去。接着16说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2人同去，要凭2-3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不肯相信你，那么也许如果有另外2-3人确认他确实有错误的行为，也许他会听从他们。然后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。请你注意这点。17下半节说，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哇，我告诉你，新约时代在惩处人的时候，比我们今天的惩处方式更严厉了一点。我们几乎什么事情都宽容，这个问题相当大。美其名说是以爱心待人，但你在新约里找不到那种行为。若是不听教诲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说起税吏，在当时没有人想和税吏有什么牵连，但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帮助那人，不是要伤害他，不是要叫他难堪，对他不仁慈或不敬虔，整个目标是为了带领他进到悔改的地步。我这周刚和某人谈过话，他正在对付一个情况，就是有人不断地重复做同一件严重的错事，不过他说却从来没有受到制裁。你知道吗？连圣经也说，如果有人犯罪却没受到制裁，他们就会持续不断地重复做同样的事情。18很重要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禁止宣告为不合宜不合法的，必须是在天上早已禁止的；凡你们在地上所允许宣告为合宜合法的，必须是在天上早已允许的。所以本质上他是说，我们有极大的权柄，但在地上这里只能做天上会做的事。所以如果你认为 无论你现在生谁的气，或无论你下周可能会想生谁的气，如果你认为耶稣会一直生他们的气，那就随你吧。但如果你很确定他会赦免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甚至为他们求祝福，这点我可以用圣经证明给你看，那么你就没有权柄继续气他们。即使有人不肯悔改，我们仍然没有权柄继续气他们，我们仍然应该主动赦免他们。那不表示你不会换个方式与他们交往，但你仍然赦免他们。所以我们有权柄，但这权柄在地上只能做天上会做的事。然后十九节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说这段话的是耶稣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，彼此和谐，目标一致的，无论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同心合意的大能，合一的大能。我认为你很难开始了解到婚姻里，如果有和谐、同心合意、合一时，能力多大。好，我们可能常听到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但是在那段话里其实并没有那么说。基本上他是说，如果两个人同心合意、和睦相处，那么他们的祷告大能就会增加好几倍。我刚被教导同心合意的祷告时，没有人告诉我说，如果我和某人整周吵架，就不能在需要神迹时请对方与我同心，求神迹临到我，然后回家又继续吵架。你们可曾被教导同心合意的祷告和他的大能？我们会说，请你和我同心祈求好吗？我病了，请你和我同心求医治好吗？我需要找工作，求你与我同心求。是啊，那个祷告大有能力，但你最好找个与你和睦相处的人来做那个祷告。你如果整周说牧师的闲话，就不能在你健检报告不好时请牧师与你同心求。你可知道这是教会里多大的问题吗？我是说，有好多人在生好多人的气，好多人动不动就被激怒，每次有人斜着眼睛看他，或有人没跟他握手，有人没这么做没那么做，他就生气。我们一定要长大成熟，阿们。让我们进到几乎不可能被人激怒的地步。二十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现在他并没有换到另一个主题，还是同心祷告。我们说，哇，耶稣在这里，因为有好多人聚集。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，他很高兴来到一群同心相爱的人当中，而不是一群只是来教会坐着论断别人、说长道短、爱发牢骚、抱怨连连的人。我不是说你们会那么做，但有一些可怜的电视观众需要听这个。那时彼得进前来，这段话承接上一段，都是同一个主题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我认为这很有趣。要知道，彼得大概听过一些拉比教导，当年他们会教导说，我们必须饶恕三次，但第四次就不必饶恕了。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，但他们就是这么教。彼得猜想耶稣的标准会稍微高一点，但总不会超过七次吧。彼得为什么会问那种问题？这个嘛，我绝对相信那十二个门徒并不喜欢彼此。 也不欣赏彼此的优点。圣经里有足够的资讯让我们知道，他们之间有竞争，而且彼此嫉妒。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，彼得有点吃不消约翰的个性。我是说，如果你是彼得，大胆、积极、说话不经过大脑思考、性情急躁，你会喜欢常常和自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一起吗？我是。约翰写了《约翰福音》，他一而再地称呼自己，我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他的个性完全不同，他非常看重关系，与人相处，爱慕耶稣。彼得是行动派，他想要去做点事，所以他们彼此不和，就像我们与人不和一样。其实，你知道吗？寻找完美的人是个迷思，一定徒劳无功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带刺的玫瑰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只要越多相处，就越可能在某方面惹你不高兴。而这十二个人总是生活在一起，你看，你们互相戳来戳去。挺好，我很爱我先生，但他会做出惹我生气的事。戴夫这人很好玩，他一知道惹我生气了，就越去做，只为了逗我更生气，因为他认为很好玩。我不会多谈戴夫的故事，否则我的信息永远讲不完。但他，我是说，我可以给你一长串他做的事情。我敢说，我也会惹他生气，但他从来不会像我这样说出来。我乐意告诉他，他做了什么惹我生气。我说过，他认为那样很好玩，他会说，好啊，那我就多做一点。22节，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，无论多少次都要饶恕。你知道的，要一再饶恕同一个人同样的错，比饶恕某个只犯错一次的人困难多了。饶恕不一定表示你需要和那人保持某种深切的关系，但一定和你对他们的心态有关。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明白，就是伤心的人会伤害人，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来祷告，更仔细分辨，不只是他们做什么，而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做，为什么会做出那种行为。我们的古怪是有原因的，我们都有自己古怪的地方。阿们。你可曾看过那一区？例如，你可以去一家折扣商店，你知道那里东西比较便宜，但是每样东西都有某种瑕疵。有些容易发现，有些难发现，但是都有。阿们。折扣店里卖的东西都是照原样，你知道吗？人生在世也是照原样，每个人都有某方面的瑕疵。如果你努力去找，又与他们相处够久，一定会发现。但你要记住，你也有瑕疵，不只是别人有，你也有。我知道，我一定有很多惹人生气的习惯，比我先生多，但我看不见。即使看见了，我也会很快找借口。对自己，我们总是有借口，但对别人就说，你那样做是没有借口的。你们有人回家后必须饶恕某人，饶恕必定是人生一大重要的功课，因为耶稣常常谈到他。饶恕不是为坏行为辩解， 而是饶恕他。神那样的饶恕，能饶恕那不可饶恕的人。不可原谅的人，甚至难以想象的人。耶稣要求我们别再计算我们饶恕某人多少次了，这是我第三次饶恕你了。我们的怒气和拒绝饶恕，害我们付出更多难以想象的代价。第一，它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。马太福音6:15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莽撞和故意犯的罪不再提，让它过去，放弃怨恨。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们真的相信那节经文吗？我不认为。他说，如果你不肯饶恕别人，我也不会饶恕你。这句话我们很难接受。你不知道有多少生气的人，老是去向神求东西，求神赦免他们的罪，同时却因某人犯罪而生那人的气。嘿，你们醒着吗？我可不是在对自己讲道，虽然我也需要听。第二点是，如果一直生气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以弗所书4:26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所以你有可能生气而不犯罪，神不是要求我们绝不生气，他只说要控制你的怒气，别让他失控而害你犯罪。没有人喜欢受到虐待，我不喜欢有人对我粗鲁无礼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让你的狂怒、恼怒、愤慨持续到太阳下山。我很讨厌在晚上睡觉以前生气，因为消气的时间剩下不多。早上7比较好，这样我可以整天板着脸。我自有一套办法。让我告诉你，生气有多么愚蠢，笨到不行。记得从前生戴夫的气，上床时我心想，我才不要碰他，我不要碰他，我才不想碰他，他可能以为我不生气，我要让他知道我在生气。所以我会整夜睡在床垫的边缘上。你懂了，你看，有人明白了，看看他们，他们都懂了。不要碰你，懂吗？所以我上半夜紧紧抓住床垫，才不会掉下床。结果他一个人独占棉被，我冷得要命。但我才不要向他求任何东西。不要，所以我冻僵了，躺在床垫的边缘上，戴夫却整夜打呼，做他的美梦。你知道吗？圣经说，愚昧人受的苦远远多过智慧人。阿们。一直生气会给撒旦占上风。对了，多年下来我成长很多，我不会怀着怒气上床了，即使要我为我没做的错事道歉。反正我绝不要怀怒上床，我才不要一面努力经营与神之间的关系，领受恩膏来传讲福音，一面却怀怒上床给魔鬼留地步。真的，这就是撒旦的工具和战术，要从你那里偷走神的同在，拦阻你领受恩膏，拦阻你获得能力，使你们不能同心，以致祷告没功效，怀怒一点好处也没有，没有。圣经说，那只会让撒旦占我们上风。哥林多后书2:10-11，保罗说，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。注意第11，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听好，有人需要当着撒旦的面用力甩上门。当我们不想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时，需要记住神已经饶恕我们多少过犯。我们饶恕时，被囚的就得释放，那被囚的就是我们。